我们翻到圣经诗篇第86篇第15节，翻到了我们来念诗篇第86篇15节。主啊，你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请罗牧师正道。
大家早安。这一节经文我们今天早上也读过了，在哪里？在约拿书，约拿书第四章里面啊。这句话其实啊是耶和华上帝自己的宣告，约拿引用他只引用了一部分，那这一篇是大卫的祈祷，他也引用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先来把这一节经文的最早的出处啊，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在出埃及记第34章，出埃及记第34章第六第七节，我们来读一遍啊。第34章第六第七，那这个是耶和华上帝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站在哪里？站在以色列会众的前面，那里他宣告耶和华的名，之后就是他的宣告的内容。我们一起读第六第七这两节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好，这是他的原文。那这一节经文成为在旧约里面的一句最准确最详实的上帝论的核心。你说我们要谈上帝，讲神，讲我们所敬拜的主耶和华上帝，你说你根据什么？你怎么样来了解明白，或者来宣扬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这位自我启示的上帝呢？我想啊，最准确也最这个好像把里面的各样的内容都把它涵盖在里面的，用一两句话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的句子来介绍的话，那你的首选一定是出埃及记第34章，耶和华上帝自己几乎是他头一次讲的那么样的详细。之前耶和华上帝与列祖们呢都有互动的，宣召他们，也都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但是都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啊，好像是这边有一段那边有一句，慢慢慢慢。那么这一个地方啊，严格来讲算是头一次是比较详实的，比较详细把它包含在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最准确的上帝论的内容啊。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在神学上面有很准确的有很正确的这种根基啊，或者是说认识，也不一定带给我们真正在信仰的追求上面是跑在正路上的啊。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约拿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约拿就用了这一句话来质问上帝，或者是说来这个打脸啊，他跟上帝发怒，那么他就好像在这种怒气里面，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就是主啊，就是你自己口里面讲出来的，现在呢，我用你所讲的来还给你啊。他以为 他的信仰很纯正，把上帝的话语再交还给上帝，让上帝自己啊可能会感到不好意思啊。换句话讲，在约拿的身上给了我们一个警惕，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以为我们的信仰很纯正了，我们的根据是照着上帝的启示所奠定下来的，那也不见得代表我们就能够在上帝面前真正顺服他，真正听命于他啊。那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主题，我今天要跟大家从诗篇八十六篇做一个很纲要式的来跟大家来思考来分享。那这一篇诗篇八十六，第八十六篇属于诗篇里面的卷三里面的一首诗篇啊。你知道诗篇呢一百五十篇，当初他们在编转编辑在整理的时候是把诗篇分成五卷，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诗篇是从这个卷三里面选出来的，卷三其实算是很小的一卷了，不算是很长的一卷，从七十三篇开始一直到八十九篇，算是很短的啊，十几篇的诗篇，他就把它编成卷三。那么它是从卷三里面选出来的。你如果很快速的浏览一遍呢，你会发现卷三里面的诗篇绝大多数关谁的名字？是关亚萨，这个大卫底下的诗班长啊，这个圣乐团的这个团长。那或者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这里面你注意到归于大卫的诗啊，只有一篇，就是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一篇。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众多里面就是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所以我才选？不是啊，我不是因为是这里面大卫其实上在全部的诗篇里面一共至少有75篇的诗篇呢是大卫的诗，几乎占了一半啊。如果按照传统来讲，还有更多的诗是归属于大卫的，所以大卫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又是君王，又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位先知啊，他是集众多恩赐在他的身上的一位啊。那这一篇诗篇为什么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第十五节，我们既然在主日学读约拿书，约拿用到了这一节经文，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们从诗篇里面选一篇，我们一起来读。那还有真正的动机跟背后的用意。这里一篇诗篇你注意看了，它前面写的是大卫的祈祷，大卫的祷告。你说祷告本来就是诗人写作的一种题材，一种动机啊。的的确确，你如果细细的去查诗篇里面，大概至少有六分之一的这个诗篇呢，都是环绕在祷告这个题目上面。像诗篇里面的题材也很多啊，有向主这个祈求祷告，有赞美啊，各方面有的也有发怨言的啊，或者是你知道一种属于一种历史的诗篇啊等等，这里面有不同的题材。那祷告原本就是诗人写作写诗的一种动机，把心里面他要向上帝说的话把它写下来，成为他的这个祷告的内容啊。但是明文写着说是某某的祷告这样的诗啊反而不多。你知道在全部一百五十篇里面只有五篇诗篇，勉勉强强加一篇，大概只有六篇的诗篇呢是明文写着的大卫的祷告啊。下一个主日我还是要讲另外一篇大卫的祷告，142篇，先跟大家预告了啊。大卫的诗 大卫的祷告。那你说还有别的吗？有，最我们最最熟悉的大概是诗篇九十篇。你记得诗篇九十篇一开宗明义就写了几个字，神人摩西的祷告啊，那个是摩西他的祷告写下来，那总共也就是五六篇而已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在很多的诗篇里面，虽然好像不是以祷告为主题写，但是都穿插着诗人向上帝的一些祷愿啊。那么这一篇上这个大卫的祷告到底写在什么场合，写在他人生过程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没有很准确啊，很确定的一些信息告诉我们，但是这也成为我们自己读诗篇呢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有的人呢，在历史上面有这样的人哦，他听一首曲子，他听了之后他自己弹奏，弹到一个地步连他的老师都耐不住性子了，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往前了，你已经弹得很好了。但是他说不不不不不，他说我自己弹呢，我好像还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写这个曲子谱这个曲子的他到底他的心意是怎么样，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他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caliber， 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面的人。哦，你看一个练曲的人呢，都下这么样大的功夫，所以他一直弹奏一直在那边揣摩，那个老师越等不及了啊，催着学生赶快赶快，我们还有很多曲要学的，你这一首曲子就耽搁那么久啊。他说不，他说我还要来体会了解作曲者是谁。你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孔老夫子，他的老师是师旷，当时代最出名的乐师，这个乐师都等不及了。通常啊，就是学生等不及，弹一弹了、啊，弹个七晕八素的呢，他就认为他已经通了，他就跟老师讲说：“我们再继续往前，你再教我新的好了。”这个我没有学好呢，就想学新的。孔子身上发生的故事刚好颠倒，他一定要揣摩熟悉到一个地步。他说：“这个人。”写谱这首曲子的一定不是别人，是周文王。他说只有周文王这样的这种生命呢，才能够写得出这个曲子。你知道他的老师怎么回应？他的老师马上从他的老师坐的位置上面起来，跑到旁边去跟他行礼。他说我学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一首曲子就是文王抄文王写的。你看孔子老师没有教孔子啊，他的老师没教孔子，孔子自己揣摩到一个地步，对这个曲子了解到一个地步，他认为能够写得出这样旋律的一定不是等闲之辈。那我们读诗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挑战啊。我自己并没有通过这个挑战啊，不过我是介绍给大家，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卫在他生命的历程当中的哪一段，在哪一个场合，哪一个时刻，他写出这篇诗篇来。可能我们要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一种地步滚瓜烂熟，能够了然于心了，可能我们可以稍稍的揣摩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一篇诗篇里面要学功课，我们来受教，好像这一篇诗篇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材料，能够从当中来领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单单读神学，读系统神学，读圣经神学，我们可以把各样的专题主题重点我们能够把它连会融会贯通起来，但往往我们在生活上面碰到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因应，如何来面对，这是一种 知识跟我们生命的历练呢，把它分开来脱节了，我们需要把它连在一起。而一个最好的方式，最好的途径呢，就是从诗人所写的诗里面，我们来揣摩，我们来体会，我们来看看大卫他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他面临到他的问题啊。大卫啊，他贵为君王，当然有国事的繁重压在他的肩头，那么他也有家事啊，国事家事啊，当然他还有天下事。其实他的家事也已经把他压垮掉了，差不多了，压了一半了。为什么？因为他讨了太多的老婆，他有一大堆的儿女，又这些儿女生在帝王家，可想而知啊。你这连续剧看多了，你就知道生在帝王家里面的那些皇太子、那些阿哥们呢、啊，那每一天没有说好好规规矩矩啊，能够安身立命的。他们脑筋里面所想的，很可能就是看着他自己爸爸的那个宝座啊，就看着他其他的兄弟，你们都在往前面跑，想要坐在那个位置上面，那我也不能够落后。所以大卫家里面的这种问题多得不得了，国事家事，那么他又当领袖，有一大堆的人事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大卫虽然看起来这种风光，那一代的伟人，但是他其实他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楚，有很多的怨，有很多的重担，也感受到他自己有些地方力不能胜了。我们从他的诗篇里面来窥探他的内心世界。历史书所记载的是他的事迹，比较少谈到他内心里面的转折，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挣扎，他内心里面的那种得着的安慰，得着的释放，从他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来。我们来看他这篇诗篇里面，事实上他有好几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他一开头哦，大卫一开头他是先谈到他自己在上帝面前，他在上帝面前他一连他讲了他自己四方面啊。你如果这一篇诗篇就停在那个地方的话，你会可能你会对这篇诗篇的评价又会不同，你对他的评价会比较低一点的。他一连提了四方面，讲到他自己，他说什么？他说我困苦穷乏，那这个还不错啊。他知道他自己邻里贫乏，他知道他自己虽然贵为君王，言有天下，但是严格来讲相当的困苦，相当的穷乏。但是他第二方面他讲什么呢？他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哇，你这里面你就开始有点打问号了。他在上帝面前他自认他是虔诚人啊。第一句我们还觉得很受用，第二句呢我们开始可能有一点动摇了哈。他说我是虔诚人，第三句呢他说因为我终日求告你，很属灵哦，很前进的生活，有金钱的生活。第四句他说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如果这篇诗篇就停在这里，严格来讲也没什么错了，但是我们心里面总会有一点不大这个感觉到有点不大这个好像稳当的样子。因为他谈来谈去都是谈我，主啊，我是困苦穷乏人，我是虔诚人，我终日求告你，我的心仰望你，都是谈到我，你就会感觉到有点不太 something wrong， 有点不太恰当，不太这个稳妥的感觉。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呢、啊，谈来谈去都是谈到我，那表示说你的灵性啊，恐怕有一点点呢、啊，不是很稳妥的。因为为什么？你好像你在上帝面前举荐你自己， 我是虔诚人，我终日求告你的名，我的心仰望你。所以大卫继续写下来啊，他就进到另外的四点，这边讲是他可以说对照了之后呢，我们把他下面的这个四方面读了之后啊，你再回来读他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点呢，你就会慢慢有一些修正啊，你的这个我们的感受呢就会摆过来了，你会感受到大卫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觉悟，他自己的一种反省检讨，有一种自我的觉悟，所以他写出这四点。但是他不是凭着这四方面好像成为他能够到上帝面前的一个依据。我们到上帝面前不是凭着因为我困苦穷乏，因为我虔诚，因为我终日求告你，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好像凭借着这些我们到上帝的跟前，而是因为上后面的这四方面。所以大卫的诗他还是有一个起承转合的那种段落引导我们进来的啊，他的心并不是只有我而已，就他底下他就讲另外这四方面，讲到什么？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哪些方面呢？啊，第一，他这里面提到，他说主啊，就是接下来从第五节那边开始，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前面那四节了，那么第五节这边开始，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你把你的这种这个饶恕人，你的慈爱的那种丰盛呢，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换句话讲，大卫对上帝是有所认识的人，所以他并不是只专注在我，然后凭借着他刚刚讲的那四点到上帝面前。他对上帝的认识，第一方面，因为上帝是良善，因为上帝乐意饶恕人，因为我的主，我要近前到他跟前的那一位主是有丰盛慈爱，乐意赐给凡求告他的人，所以我坦然无惧到他的跟前，我的心求告他，而我相信我所求告的对象是良善，是乐意饶恕宽恕我，是乐意把他的慈爱，那丰盛的慈爱赐给我求告他的人。这是他对上帝的认识的第一点。那么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他接下来讲，他说因为你应允我，你必应允我。换句话讲，他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是一个会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是会照着他的意思来应允的这样一位主。你知道我这边所根据的哈，都是那个有一个华文字是因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 for， 因为我的主怎么样。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和合本圣经里面，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如实的翻译出来，你要参考别的译本呢，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啊。这里面他谈到了这个 for， 因为因着什么什么缘故，刚刚好有八方面，刚刚有八节的八次，四次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指着自己讲的，我是困苦穷乏，我是虔诚，我终日求告你，我的心仰望你，因我的心仰望你。后面有四个，后面的四个就是用在上帝身上，因为你是良善的，你乐意饶恕人， 你有丰盛的慈爱，愿意赐给那些求告你的人。这是他对上帝认识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你必应允我。这换句话讲，在大卫的认识里面，他的主是那听祷告的主，是会回应人在他面前的祈祷的人，是能愿意来应允，照着他的心意来应允的人。哦，这是他认识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他说，因为你是为伟大的上帝，你伟大，而且呢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所以换句话讲，他认识的这个没有第二位的，就是我要亲近，我要到他跟前来求告的这一位对象，他是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真神，是伟大的，是行奇妙的，是独行其事的真神。这是他对上帝在他的祷告里面所表达出来的第三方面的认识。最后一样呢，是你在第十三节啊，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讲，他说，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不单单他是伟大的上帝，不单单他是独行其事的真神，那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呢？那你跟他之间的这种真正的关系是什么？那个好像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那这个东西很可能远远跟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跟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一样。但是大卫在他的第四方面提到的呢，是把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的这种神性这一方面的特质跟他自己的经历把它配合在一起。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也是伟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不使我的灵魂入 下降的到阴间里面去。所以这是他所提到的第二层的这个 for 这个字眼，因为因啊，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地方他都把它翻译出来啊，大家参考不同的这个译本或者是圣经的译本，我们可以对照着看，参考一些讲解诗篇的一些书籍，你就会发现这个在它整个的架构里面呢，就有八个这方面的字眼，四个是他好像刚开始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专注在他自己，我。之后呢，他让我们看，他并不是对他要求的对象啊没有认识的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好像普遍的那种善男信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民间信仰，一大堆的热闹的那种香火，那里面庙里面好像很多很热闹，很多善男信女到那边去求。但是他们对他们所求的对象一无所知的，啊，那个所求的对象里面也有很多根本就经不起真正的检验的，啊，热闹有那种的那种好像外面的那种样子，你知道，就像啊，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进了圣殿呢，他发现圣殿呢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好像什么？好像很有宗教的气氛。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兑换银钱的，那边有这个卖这个牛羊这个献的祭物的，提供给各地来的这些要来过节、要来这个朝拜耶和华上帝的这些信徒们、犹太的这些同胞们，提供给他们方便。但是其实啊，这成为宗教领袖们发财之道，他们生财也有道啊，就看起来好像宗教的热忱闹哄哄的啊，但是里面没有真正敬拜的实意。就耶稣基督的指责多严厉啊，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放眼出去有很多的这种啊，这种民间的信仰大概就像这样这个样子啊。那大卫他所提出来的他能够真正他对上帝的认识呢，他列出这四方面，他知道他的上帝是良善的，乐意饶恕的，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愿意赐给凡求告他的人，他也认识他的上帝是应允他的上帝，他也知道他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独行其事的上帝，是那伟大的上帝，而且他真正有这样的经历，他尝过上帝的慈爱。他说因为你向我所发的慈爱是大的，你也救了我的灵魂，所以他有他自己这个真正在险境当中被救拔出来的那种真正 的属灵的经验，这是大卫他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从我转成他写他上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把这四方这个八点呢，两个的四方面要配合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卫他写的前面那四句话，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他并不是凭着他因为他虔诚，因为他终日求告主，因为他的心仰望主，所以我有资格到你的面前，不是，要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才真正知道这里面大卫他在写的时候还是有他的层次的，还是有他明白他认识他所求告的那一位主。好，那我们来看大卫他求什么，大卫他求什么呢？这里面他我们也从这个我们从三方面来讲，我本来你呢你四方面，后来我发现我就只讲三方面就可以了，讲三方面。他求什么？一个君王，一个领袖，一个这么样丰功伟业在建立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工业上面呢，一个这么好像了不得的伟人，他其实一样跟我们一样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依靠上帝的能力，依靠上帝开恩所赐给他的，他能够建立起他的工业，他能够站立得稳，他能够得着安慰，得着依靠的。在大卫的身上啊，让我们来学，并不是因为他了不得，好像他看起来他都风光，他都能够站立得住。其实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伟人的内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也一样，他里面也有他的一种恐惧，他里面也有他的软弱，他里面也有他必须要去寻求抓住的那个依靠。大卫的生命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他向上帝求，求几样，求第一样啊，他说求你啊将你的道指教我，这样呢我能够照着你的真理来行。一个这么样了不得的人呢，他开口向上帝求，求什么？求上帝的道，求上帝给的真理，让他能够照着真理而行。其实大卫啊，我们看他一生，你说他有没有走偏的时候？当然有。人呢，在活在肉体里面，活在这个世界，这个被罪所辖制、玷污的这样的一种败坏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偏。什么时候走偏？就是我们没有照他真理行的时候，我们会走偏。其实这个好像一体两面一样啊。这个是从正面讲，我们要照着你的真理行；从反面来讲，一旦我们偏离他的真理，一旦我们离开他的道，我们就是我们走偏的时候。 就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多少次，你看有多少次他离开了上帝的真理，离开了主的道，这个成为他在上帝面前所求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求主啊，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这样子我在你面前有所依靠，能够照着去遵行。底下他求什么？求你使我专心来敬畏你的名，专心敬畏主的名啊。这是他大卫所求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求什么？第二件事情他求主啊，你向我转脸，连续我，赐给我你的力量。哇，这个才是一个让在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能够学到的第二方面的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要有所依循，要走这条路。那你说你要走这条路，我们都向往西安的这条康庄大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那个力量往前跑，或者说出五分钟的热度可能有，跑一跑就想要在路旁这个半路凉亭里面安歇一下，或者想要看一看有没有捷径，抄一个捷径吧。啊，这条路不容易走，太艰难了。你知道在这个前面的那个84篇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们朝见，我们要去朝见这个耶和华上帝呢，我们要行走这个大家到西安去朝见耶和华的上帝。这种西安大道呢，人人都想要跑，但是呢你要有力量跑啊，你要有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来跑。所以这个诗篇，这个84篇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篇呢，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个人呢有福了，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去朝见上帝。所以第一个，求主给我们他的道，给我们那个方向，给我们奔跑的那条路途，让我们能够照着真理而行，有专心敬畏主的心。那第二方面，马上我们就面临到了，有没有这个力，能不能够跑，一直跑跑跑跑下去。你看那个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出去了，但是真正能够拿奖的是能够一直冲到底的，一直不停的，好像一直有那个动力催促往前跑的啊。这个是第二方面，说求主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这是他所求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他向主求一个凭据，就是那个 sign， 那个记号。他向主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照着大卫的这样的一个 祷告的这个词语啊，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来祷告啊。而圣经里面，在旧约里，在新约里，也都有这样的例证，上帝对那些真正存敬畏的心、虔诚的态度向他祷告、行在他道路当中的人，他是愿意显出他的证据来的。四世纪里面有，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也有，在信徒的身上面也有，并不是只有那些士师、那些使徒、那些了不得的，好像真正的这种领袖们，上帝才会乐意，其他的人他好像不屑一顾，不是的，凭信徒一样有。人有的时候软弱，人有的时候退后，人有的时候动摇，人有的时候心灰，那主有他的 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在主面前一样来向主祷告，求主显出他恩待我们的凭据，主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我们周遭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可能在信仰上成熟那种这个属灵人来挽回我们，来建立我们，来鼓励我们，或者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这在摸索寻求的路途当中，他为我们开门，他把不合他心意的给关掉了。那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来了解呢？啊，并不是说我们凭这一句话，所以我们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天到晚来看这个是不是证据，那个是不是主显出来的记号，大可不必。重要的是你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我是不是行在其中。那在这里面呢，来操练我们向着主的信心，学习交托给主，学习来等候主他自己的动工，他会帮我们关掉，他会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他会让我们可能要有功课要学，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光景里面呢吃了苦头，但是他把我们带回来，这就是什么？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管教动机是出于爱，是出于要造就，是出于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的一段很宝贵的经文，这就是上帝如何来回应我们。所以上帝回应我们，应允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把我们摆在这个花香长漫，你知道我们有这一首诗歌，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我们跑在这条康庄大道上面，没有任何的拦阻，也没有任何的石块绊脚石来，不是。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的是，在这种起伏，在这种崎岖，在各样的这种试炼当中来磨练我们，上帝的管教领导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得益处，显明出他爱我们，他真正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啊，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到底他当时所处的处境背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是因着什么原因在主面前有这一段祷告，但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卫不是一个只坐在那边等守株待兔的人，不是。他向上帝求，求道，求真理，求力量。所以换句话讲，他不是只是在那边不动手不奋斗，什么事情你的责任，你为我弄好，你为我铺好，我就等着坐享其成好了，不是的。所以上帝，难怪大卫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啊，他在上帝面前，他知道上帝会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他向上帝来求，他向上帝求，求你把道赐给我，你把你的真理显明给我，让我能够照着去行，你也把力量给我，把你的力量给我。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转脸连续我，把你的力量赐给仆人。单单这两点，单单这两点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生活里面碰到的各样，也是一大堆各样的难处啊，一定有很多不如意不顺心，也有很多这些难关等在前头，我们要去处理，要去克服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把它做，而且要做好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篇诗篇里面学来的，到主的跟前我们来祷告，来求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被主兴起， 让我们能够学习站立得稳，来迎面来面对你让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所要克服所要做成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大卫的身上我们来学功课。恩主，我们愿接下来我们在主日里面用诗篇，用诗人所写的，我们一起来受教，一起来学，也丰富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向主来祷告亲近主的生活，使我们与主在主的面前要有更亲密的互动，在主的面前有更准确的认识了解，也能够更深入的来明白认识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的灵性能够被提升，使我们的信仰蒙坚固，使我们在这世上奔跑的道路更得力，能够不断的力上加力，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